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的主，感谢我们的神，谢谢你这个把你的话语，借助你的仆人，主啊，你的圣灵默示他们，让他们写下来。我们今天要来寻求你，求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求真理的灵也进入我们当中，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基督所说过的话。主啊，愿你带领我们的时间，也祝福我们网上的、现场的都同感一灵。我们感谢主，你的宝血涂抹我们，洁净我们的心，因为你的道能够进入那些寻求你的人的心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主，愿你启示我们，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啊，这个其实这个时代呢，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哈。我们常常说，这个时代不能一个人做完所有的事，不再是以前一个人可以全能的什么都能做哈。所以这个时代是一个团队合作的时代，是吧？啊，我们都想想，你想做一个优秀的这个领导，我们今天有一个科目叫 leadership， 对不对？你要学习这个领导学。啊，领导学呢，就是说我们首先是什么？从自己开始做起。我要怎么去做领导，对吧？我们要做别人的领导，首先要领导自己，对吧？我们自己都不能领导自己，或者今天说的跟明天说的不一样，在家里说的跟外面说的不一样啊，那很多时候就很多人就会很难去从心里面怎么样去跟随你，去听你的教导啊。所以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也是一样的，一个公司的领导人也好，一个家庭的这个父母也好，你在家里面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会做领导。你无论去到哪里，你都要会做领导。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也要做自己的领导，对不对？你时常是在做领导，没有一个人说，哎，我不是领导，我不是领导。每个人都是 leader， 是吧？只不过是说我们自己愿不愿意去承担上帝给你的呼召，对吧？有一句话今天叫做360度的全方位的5D 的这种的领导的模式，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啊？就是对上面的上司啊，然后啊和他的上司的同事们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影响力，对吧？对你的左右，对不对？你的左右就是你的那些跟你同样的一个平等的同事那些们，你要对他们有影响。对你的下属，对你下面的人，或者你的孩子啊，或者你的家庭那些人，你要有影响力，对不对？就所有其实全方位的领导，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的5D 的 management， 这种的领导的团队，怎么样去才能做到全方位？是不是？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来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啊，摩西在3500年前哈，就早已在书上给我们记载了这些关于团队的是如何合作的。怎么样做到团队可以这样合作去造一个山上上帝在天上启示的一个会幕，怎么去做啊？而且要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团队。好了，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经文啊。首先大家预备啊，这是与神同工的啊，这个啊是另外一个就是对于一个团队的一个领袖的呼召。上次我们是讲到一个什么？对于一个普遍的呼召，是吧？啊，就是我们要凡是与神同工的都要参与这个主日的这种的聚会，就是分别为圣，有一天呢专门去守这个主日，对不对？还有就是大家怎么样啊，要一起怎么样奉献，在教会里面有各种能力的，你有什么能力就可以自由的奉献，有感动的就来到神的家奉献。所以大家带着一个问题来思想啊，来思想一下啊，就是我们要问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在世上做得很好很成功的这些的方法方式，以及我们以前学过的思维的形式啊，可不可以直接拿到教会里面来被神所用？就是我们在社会上很成功啊，一些方法呀、一些东西，一些能力啊，一些智慧啊，以前学的文化啊、知识啊、技巧啊，能不能够直接拿到教会来用啊？所以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来听，好吧？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来思想一下，到底我以前的跟现在的来到教会之后有什么不一样？ 啊，这个关于团队的有什么不一样。好了，因为神要居住在我们当中，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样来使用啊这个啊他的同工啊神所拣选的。好，我今天讲的有啊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要讲神借摩西呢呼召建造会幕的领袖与同工，并且带领会众来奉献预备他们，然后教导我们今天呢怎么样建立一个教会，就要必须要圣灵充满，并且是感动这些同工团队，而且在真道中要合一才能与神同工，好吧。啊，我是讲两点啊。第一点就是神怎么样呼召一些领袖，神怎么样呼召同工，两个方面来分享。好了，那我们来读一些经文，就是在36章1节啊，大家一起来念出来。来，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叫他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工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啊啊，感谢神啊！好，我们通过上次可以看到，神呼召一些人怎么样出来奉献，对不对？奉献了很多的金银啊，这个铜，以及他们家里面的各种的那些美好的那些。啊，那些什么纺线，那些紫色红色线那些东西，家里的所有那些的能够来建造会幕的，他们都拿到摩西这里来，啊，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我们要来看怎么样去这个把这些奉献出来的东西怎么样去用到神的家里面，好，用到神的家里面。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有没有发给大家啊？这一段的那个。大纲有没有发给大家？我出去把它发到那个我们的群里面，好吧？我出去就把这个群里面发一下给大家，让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好，我把这一个就发到群里面去。好，大家就可以去看着它，我这个大纲我就是分这个两个部分来讲哈，两个部分来讲啊。首先呢，就是要看到圣灵呼召一个领袖团队，然后来建造神的家，然后呢就会讲到这个这个同工团队啊怎么样在一起合一啊，被神所用啊，与神同工啊。大家看到这个大纲。好，那我们今天开始来，大家一起来念一下啊，三十节哈，三十节到三十我们读三十节，来，我们一起来读。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啊，感谢神。这里可以看见呢，我们要看到30节到35节，就35章的30到35节，都是讲到神呼召那些他圣灵充满的那些领袖团队啊，他们将会呢被神呼召，而且来教导同工啊。首先来看呢，就是圣灵充满的这个团队领袖，他们是怎么来带领这个事工的。这个领袖是谁呢？我们先看第一个领袖哈，就是30节讲到是叫做比撒列，对不对？比撒列。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摩西对以色列的成员呢说了一个吩咐，而且邀请他们说你们一定要来看他。当然这句话他没有翻译出来，这里有句话说你们一定要来看，那个是一个祈使句，就是他是让他们一定要来看。看什么呢？要命令以色列人看什么呢？哦，耶和华早已经在那个西乃山上的时候就已经跟摩西提到谁了？提到一个叫做比撒列的人了。前面我们也讲过了，对不对？啊，就是这个比撒列这个名字呢，就是神的荫庇之下，也就是神的这种会幕的保护之下，用他的保护之下，就是神啊，他的避难所，那个名字是这个意思。那么呢，他是犹大支派的，对不对？犹大支派，你都知道他是什么支派？对了，他是个君王的支派哈，君王的支派，而且他是户尔的孙子， 哎，那就真的不稀奇了，因为霍尔曾经跟摩西在山上，然后那个约书亚在下面带领那些大军在那里打谁，在那征战的时候打那个亚玛力人的时候，对不对？就得胜。然后摩西那个杖举起来的时候，哇，约书亚就很厉害，就把他们打败。当他那个杖没有力气放下来的时候，那些地上的那个军队就失败，对不对？那那个谁来帮助他呢？因为他一个人不行的嘛，啊，一左一右，
亚伦和霍尔。
对了，亚伦和霍尔，亚伦就是大祭司嘛，对不对？帮助他是祭司的职分嘛。那霍尔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君王，君王的支派，他来帮助他举起来，对不对？啊，我们可以看到，哦，原来这是有渊源的，啊，就是说，犹大支派这个比撒列出来是做一个领袖的这种的职分，对不对？做君王的这种的身份来做这个会幕，来领导，来领导，感谢神哈！这个大家要记住这种背景哈。好了，那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你看第三十一节说，神的灵怎么样？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这个，能做那个，能想这个，能做那个，各样的技巧的工都能做，特别能做的是金银铜的那些技巧，是不是？金银铜的工作很难做我，弟兄姐妹，是不是？啊，这个人很厉害的，他就是他这里面就唯有他被神的灵怎么样？
充满。
后面提到那些团队里面都好没有提到说圣灵直接充满他，对不对？啊，这个就是直接被圣灵充满，充满之后怎么样？哇，很有能力啊！一就是他里面有思想、有设计、有各种的技巧。我们来想想。在生命在箴言里面提到一个第八章，箴言第八章提到一个什么？他提到一个智慧，他说他就像神面前的什么工程师，就是还没有天地之前，这个在这个创造天地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做神的工师，就做神的工程师，在那里踊跃为上帝做什么？做创造各样的万物，对不对？啊，造得很好，而且他踊跃在那跳舞，在那创造发明。哦，感谢神，这个是讲到一个神的灵充满的，使他怎么样成为一个工程师，成为一个工程师。哎呀，他能雕刻，又能把金银铜做成了很宝贵的一些东西，很有技巧的东西。好 ，OK， 好了，我们可以看见比撒列的能力和智慧是圣灵的极大充满，对不对？啊，圣灵极大充满，啊，又是犹大支派的子孙，对吧？啊，又是特定的神提名招的，是吧？是提名招的，感谢神，提名就神亲自提他的名字的啊。这个在神面前是一个很高的这种的啊，神的拣选哈。而且呢，以赛亚先知也曾经在啊，以赛亚先知十一章，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节说，让他有智慧的灵、聪明的灵，对不对？知识的灵、谋略的灵充满他。是不是？哇，这个是指到谁呢？就会指到那个神的仆人，那个神的仆人肯定指向那个啊，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是最有那个智慧，被圣灵大大充满，无限量的充满的那一位，对不对？有知识，有聪明，哎呀，什么都能够做，这个所有的东西他都能够精通，他都能够精通。感谢神，圣灵充满他，除他以外，没有别的人可以建造神的家的根基，是不是？没有别的人可以知道，而且他可以明白神的心意，并且他做的是一个使徒和先知要去教导其他人的工作。 OK， 看看下面一个人是谁呢？这个是一个主要的领袖，就是比撒列。下面还有一个啊，对应下来的啊，次A 就是在34到35节，我们来看到34到35节，我们来念一下34节好吧。来，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中亚西撒莫的儿子亚和利亚伯心里灵明，能教导人。哇，这里有一个人很重要，这个人将会成为谁的助手呢？成为比撒列的助手啊，这里就是来做他一个教导的工作，是不是啊？亚和利亚伯哈，哦，亚和利亚伯，感谢神，这个人特别能教导人，而且我们想的是心里灵明，他没有说圣灵充满，对不对？没有说圣灵充满吧？啊，前面是比撒列是被圣灵充满的，对吧？好了，这个亚和利亚伯的意思是什么？就是 Father's Tent， 什么意思？就是父亲的什么 帐幕、帐篷。OK 啊，这里讲的也是与帐幕有关。前面比赛列也有帐幕有关，对不对？这个亚和利亚伯也与帐幕有关，就是跟会幕有关系的。哦，这两个名字，我们要知道他是什么家族呢？
但
亚和利亚伯是哪个家族的？但支派的，对不对？犹大是大狮子，对不对？
嗯，
犹大的狮子。那但是什么东西呢？来，生命记三十三章第二十二节，生命记三十三章第二十二节说，摩西预言这个但是怎样的？他是小狮子，幼狮子啊，从巴山跳出来，比较一个弱的，比较最小的支派，对不对？犹大是很大的支派，是不是？啊，感谢神来配合他，神使他呢心里面有理解的能力，灵敏。灵敏是什么意思？就是有理解能力，有领悟能力，对不对？啊，他就要来有一种领悟，对于比撒列的教导，他会怎么样？很清楚的可以领会到，哇，很有理解能力。今天的团队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助手，他就明白这个老板他想什么，是不是？啊，就是今天我们说教会成功的这个牧者，他要做什么？旁边有个助手能够帮助他，他一教导就明白了。所以这个亚和利亚伯是个很有领悟能力的人，很有理解力的人，所以他就成为比撒列的什么助手，对吧？啊，感谢神，神充满他，不但是用设计雕刻啊，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布编制成精美的图案，然后做成一个会幕啊，这个都是他跟这个比撒列的合作。感谢神，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这个亚和利亚伯能够做教导，是不是？教会里面也是这样的，对不对？教会里面有人会教导啊，你而且要执行这个圣经，要忠于这个神的话语，而且教导过的东西他能够有领悟能力，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感谢神，我们新约里面有什么呢？不但有领悟能力好啊，还要有教导的恩赐啊。这个团队，这个领袖团队，有一个是 leader， 有一个是要配合他做教导的，这个团队很重要，两个人，对不对？两个人。感谢主，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也挑选了门徒，对不对？挑选了门徒，是不是？也有一些人物能力很好的，有没有？啊，你像他带了一个门徒彼得，好像没有那么灵敏哈。谁呀？约翰，是不是？约翰成为就是在他旁边常常的就是贴近他的胸膛的那一个，就是他所爱的门徒。他很理解谁？他很理解这个耶稣基督的旨意，是不是？他就写下了约翰福音，是吧？写下了启示录，对不对？约翰一二三书都是能够真正的把神的那种旨意能够很好的啊，把它怎么样，把它讲出来。不但这样哦，我们教会还有什么？有彼得，对不对？有保罗，还有巴拿巴，还有希拉，还有提摩太，这些都是一个带一个的，对不对？一个带一个的都做他的助手。保罗的助手有一些的，你看路加也是做了助手啊，提摩太也是能够知道他的。所以教会里面一定要有团队，是不是？团队，而且这个团队都是有圣经根基的，对不对？而且会教导各样的事工怎么做啊，怎么培训工人呢、啊、怎么带领会众啊，对不对？怎么样做这个事工做那个事工呢？啊，必须有一个人被圣灵来呼召，充满他，知道圣经里面的教导，然后他就照着圣经的话来教导这些同工，然后就上帝会差派一个助手来告诉他这个意向怎么执行，这个使命怎么去做啊。这个就是一个互相的搭配，这就是领袖团队，弟兄姐妹，领袖团队。所以这个教导的恩赐其实就是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个执事和长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分，必须要装备好，而且知道这个啊，比撒列的这种的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意思是什么，对不对？不但是他哦，而且怎么样，他要有一个什么教导下面的人，他两个人是不够的，对不对？啊，比撒列和这个亚和利亚伯组成团队还是不够的，虽然他们有 leader 的这种的能力，有教导的能力，但是不够啊。啊，我们说他还要有其他的同工来，我们念一节经文好吧。虽然他们很有技巧啊，但是没有人去帮助你是不行的。提摩太后书 二章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这经文。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感谢神，这个是保罗对提摩太的期望。保罗就是那个被圣灵充满那个，对不对？他知道耶稣基督的那个给他的启示，所以他呢就教导一个下面的助手叫提摩太啊，他说你呢要在见证人面前听我教训的，就听到这个保罗的教导，然后照着保罗的教导怎么样再去教导其他的人。好，其他人有些什么人呢？他要教导什么人呢？我们来看看下面接下来哈，与他并与他那个对称的一个结构啊 ，A 和次 A。那我们在讲之前呢，啊，来唱一首诗歌啊，这个诗歌就是圣灵的能力啊。大家打开诗歌本第二十八首，啊，第二十八首，啊，第二十八首。其实这里面也提到一个团队，对吧？耶和华的团队啊，就是其实圣灵的能力呢，常常借着这个神的工作在我们当中来做啊。啊，我们应该来到主的面前啊，求圣灵来充满我们啊，每一个人都可能以后成为啊别人的 leader 啊，这是神对你的一个呼召哈。唱这个时候我没有理解里面很多的意思，就是怎么会圣灵的能力充满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耶和华的队伍，然后让我们可以带到新天新地，其实就是要建造一个真正的属灵的家啊，真正属灵的家。所以当我们唱这样的诗歌呢，就告诉我们圣灵充满的这个 leader 是很重要的，就算是圣灵充满在耶稣基督身上一样，无限量的充满。主耶稣就靠着这个能力战胜撒旦，靠着这个能力在世上医病赶鬼，靠着这个能力去上十字架，是不是？最后可以靠着这个能力给我们建立教会的根基，靠着这个能力可以让呼召同工出来啊，教导同工哈。我们说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要教导他们遵守神的话。好了，接下来我们看到你要 lead 这个 team 是不够的，还要有什么？还有同工团队，是不是？没有同工，没有人感动来帮助你，你这两个 leader 就在那里就孤立无援，对不对？我们来看看二到七节啊，对应下来三十六章的二到七节，这里也是跟前面是对应的，跟前面的那个前面的前面的三十到三十五节啊，这里三十六章的二到七节是对应的。好，前面是 leader 的团队，这边是什么？同工团队。来看同工团队有两个方面，又是并列的，一个是这个同工团队要去管理，是不是？一个是要这同工团队要去引导，是不是？引导也是两个工作啊，两个工作。好，来看二到四节，呼召心里受感的团队的同工去管理事工。好，来我们一起念一下哈，这个经文在那个这个第二节，我们来念一下第二节。来，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 而且受感前来的这宫的，摩西把他们和比撒列合并亚和利亚伯一同招来。好，感谢主，这里讲得很清楚，神透过谁来呼召呢？透过摩西，对不对？摩西就是这个教会的这个团队的牧者，这个整个的牧者哈。那他呢就来怎么样？来呼召谁呢？来呼召那些心里有感动的人，弟兄姐妹。心里有感动的人，这个什么是心里有感动的人呢？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因着这些事情而有心里面有感动，对不对？有感动。而且呢，亚和利亚伯他们有感动的，就把他放在亚和利亚伯这个团队来接受什么教导，接受教导。他不是有感动就我就什么都会做，是不是？一定要有个教导的，就是比撒列来教导亚和利亚伯，亚和利亚伯就会去教导谁？就教导这下面来的有感动的人。哎，我愿意来做工，我有这个能力，我有这个技能，我有这个技术啊，好，我来帮忙。所以这是耶和华给赐给他的这种的什么智慧的，心里又有负担的，又有感动的，就主动的前来，对不对？然后去完成这个工作。可能那个摩西呼召说，哎，你们当中有没有自己有技术的啊，会做这个会做那个的，来，你们有感动就来。所以那些人就主动就来了，这就是一个团队的开始啊。这个呼召很重要。而且第三节说，这个团队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做什么的呢？啊，这些从摩西那里收了，就摩西收了好多的什么礼物，是不是？所有奉献来的礼物都带到哪里去？带到摩西那里。摩西在那里好了，哎呀，堆到地上全是的，是不是啊？全是的。然后呢，这个不但这样哦，那个百姓还不断的拿来。就是摩西他知不知道够了呢？知不知道够了呢？你拿来那么多放在我面前，哎呀，我觉得还是不够啊，反正多多益善嘛，对不对？多多益善嘛。所以这就时候就要谁来帮助他呢？谁来帮助他？第四节说，凡做圣所一切的智慧的工人都离开他们做的事情，跑来到摩西这里来，对不对？哦，这个很重要哦。这些人不但要做哦，他还要会看看什么东西够了，这个东西不需要了，那个东西还需要，有一个什么实际的操作，对不对？感谢主，这样很重要。因为这些人只有在实地的时候去做事情的人才能知道缺少什么，对不对？啊，摩西没有啊，摩西在那里就收礼物，来，大家多多奉献，多多奉献，对不对？啊，但是要做事情的人是那个实际在参与工作的人，所以他们怎么样啊？我们常常说摩西忙着收礼物，可能不知道多少，但是那些参与工作的人，他们看到就很实际，他们就会有这些忠心的同工说，告诉你，哎呀，这个够了，这个没有，这个多少？所以感谢神，这就是同工。啊，这是同工。所以我们来到神的教会就清清楚楚可以来思想哈。很多时候我们心里有感动哈，然后有些同工来了啊，例如啊，教会我们每一周的奉献，我们教会里面收到很多奉献，对不对？每个月都有，每个礼拜也有，怎么用呢？谁知道？你问我，我知道吗？弟兄姐妹，我做牧者的，我有时候不知道的，弟兄姐妹，我不管钱的。钱千万不要跟牧者有关系，知道吧？因为我管钱就会导致，就是我可能这个方面会分散我的精力，因为那些钱财是对牧者是很大的诱惑的，是不是？很大诱惑的。所以每周奉献怎么用呢？我不知道，谁知道？同工嘛，属奉献的嘛，那个登记那个说多少钱多少钱，用在哪里，用在那个出纳的，对不对？他们知道吗？我不知道嘛。教会还有很多，今天需不需要儿童主日学？我知道吗？我知不知道？我在那里讲到，我哪知道那些孩子们干嘛呀，对不对？然后那些有些同工就说，哎，这个孩子在干嘛？他们就知道孩子现在需要什么，对不对？他后来跑来告诉这个牧者，对不对？啊，然后教会需不需要开一个小组？今天要不要在这里做一个小组？要我们在 UBC 做一个小组？这个组长有没有准备好呢？对不对？这些工人有没有够呢？教会需不需要一个探访小组、关怀小组？需不需要？需不需要？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教会如果没有这个同工有感动来参与事工，就很难做，就不能管理， 就管不好，是不是啊？例如有一个人来，我跟他打一个比方，有一个人来到我们教会，来到我们教会就他就问说，哎，你们教会需不需要我帮忙？我问大家，他还没有受洗，他来到教会就很关心这个教会，请问如果他问你，我需不需要帮这个忙，我可不可以来帮助做这个做那个，你觉得怎么样就回答他呢？对吧？如果他很热心想为教会做些什么，这个对不对？这个想法对不对？对。但是你让他做事的时候能不能让他去做呢？因为他没有参与实际的，对不对？他没有到里面去，也没有加入这个里面的团队去，他没有参与像他们这样被呼召来然后去分工，对吧？那些分工的人才知道他应不应该做，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就会跟他沟通，沟通完了呢他就很难过，他说你们教会不让人家来做事的，既然人家来了你要安排人家事做嘛。但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是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对不对？不是你自己我有感动，两方面，一个是耶和华赐你什么智慧，能够明白这个真理，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呢？你有感动来做这个工，两个方面都要，对不对？少一个都不行。你有感动，哎呀，我来到教会我想帮忙，但是你没有耶和华的智慧啊，你就不能够去担当了，是不是？你提的意见可能就不是来自神的呀，是世界上的方法和方式啊，是不是？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些人是什么呀？心里有智慧的，一定有感动来帮助摩西来做这个工作的。摩西也呼召过他们，我都还没有呼召你，你就说我要来跟牧师谈谈，对不对啊？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分别为圣很重要。工作环境很拥挤，哎呀，摩西看到好多好多的金银财宝都拿来了放在那里，哇，这个百姓还往这里拿，早晨还是不断的把这个甘心献上的礼物拿到这个会幕这里来说，我要奉献，我要奉献。哇，还好这些弟兄姐妹就感动说，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啊！所有人说不要再拿了，我们都没地方站了，东西都已经多的我们没地方去工作了。所以这些人停下来去找摩西，看到，所以不但要管理好还要有引导。来看看六到七节，对应的六到七节就是次 A，传命有责任心的团队同工引导什么？引导会众。来看了，我们来念一下哈，第六节，大家来看看第六节和第七节，我们念一下。来，摩西传命，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的当做的物了，而且什么有余。这就对应前面了，对不对？弟兄姐妹，对应前面的这个二到四节，富富有余，是不是？富富有余，我们可以看见这里可以告诉我们是什么信息呢？就是说这些人虽然到摩西这里来提意见，要注意什么呢？他跟这个牧者说，哎呀，摩西现在所有一切都够了，是不是？那摩西他们不能说够了，然后他们就说我们自己来干涉吧，我们自己来处理吧。他们有没有这样做？他们没有，而是要等待这个摩西怎么样传命。这个字看到吗？传命，传命就是传递他的命令，就是说这个牧者这个摩西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指示，是不是？指示。如果摩西没给他们指示，他们能不能够到处去讲呢？不行，对不对？只有摩西传命给他们了，他们才到各营中去告诉所有的那些想奉献的人说，阻止他，无论男女了不要再拿什么来了，因为现在已经够了啊！摩西说过了，这个已经够了，不用了。所以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原则给我们，这个神借着牧者有这种的责任的，有这种责任叫那些有责任心的人去怎么样去引导会众，其实也是劝勉教会中不要再拿来了，买来了。好了，这里是讲到弟兄姐妹不是随意的去指挥或去抱怨，去哎呀，这个讲这个意见讲那个意见，而是愿意把这个事带到这个摩西这里来，对不对？没有直接去干涉，没有直接去干涉这个事情。所以感谢神，摩西传达命令，这些就开始去传达摩西的命令。这就是与神同工，有次序，对不对？ 非常有秩序啊，神的这个教会很有秩序，也就是挡住了这些百姓，哎呀，天天都以前是亏欠嘛，因为拜了金牛犊亏欠神嘛，所以就不断的奉献，不断的奉献，所以就是要有一个具体的一个管理啊。但是管理呢，要有人去对弟兄姐妹说话，是不是？所以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在教会的事工里面被圣灵感动啊，然后感动我们去参与服事接受，然后我们也会有时候牧者会觉得这个同工很有恩赐，我们就说你可不可以来做这个事工，对不对？然后你要接受装备，是不是？接受装备，然后呢我们这个事工有需要你来帮忙，他们就出来，然后就做成一个团队，对不对啊？这样合作，这样合作啊。例如啊，有常常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有些事情的发生，什么事情呢？有时候呢啊，有一些姐妹很有弟兄姐妹很有感动，来找牧者领袖来说，哎呀，这个工作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对不对啊？但是这个工作对于他来说他很有感动，他有看见，是不是？很有看见，他有这种的感动。但是我们就会告诉他，我说，哎，姐妹，你愿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来接受这个装备呢？愿不愿意来接受教导呢？就像亚和利亚伯教导会众一样，对不对？教导你做什么啊？他说，哎呀啊，不行啊，我很忙啊，哎呀，我现在家里一大堆事情啊，我没有时间。然后我就说，哎，那如果主日不行的话，那就周四也行啊，周四我们有一个小组需要你去接受装备啊，哎呀，周四我也没时间呢啊。然后周二行不行呢？啊，周二，哎呀，我也很忙啊啊，反正就是他很忙，他没有空，他也没有办法接受装备，但是他就是在教会里面就会感到这个事情很需要，那个事工也有需要，反正什么事情都是他很有负担。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你如果没有时间该怎么办？你又有感动，是不是啊？所以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你不但要去分别有感动的时候，你还要分别时间出来，然后怎么样参与到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弟兄姐妹这样的话呢，我就说，哎，既然你都没有时间，好，那我们就叫一个同工来配搭你，既然你可以做，大家一起来做。他说，哎呀，我没有办法跟人去一起做同工的，因为我这个人是啊，就是喜欢一个人工作的，我又感动我就去做啊，那就比较难了。因为如果你不善于跟人一起同工的话，那就不能去做管理，你如果没有办法去跟人同工的话，你也不能去传话，是不是啊？所以弟兄姐妹，我可以看见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真正的要知道呼召是什么，感动是什么。今天我们要来到神的家，就是要引导这些弟兄姐妹，并且帮助他们，哎，我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很多时候我们都看到弟兄姐妹这个事情本来做得过头了，我们也不提醒他们，他们就不断的去做这个事情，其实这个事情已经完成了，他还是去做那个事情，已经很丰富了，已经富富有余了，他还是说我在那个时候要去做这个事情，那就我们要引导他们，引导他去到有需要的岗位，是不是？有需要的岗位，感谢神。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教会是神的家，我们与神同工，首先就是要管理，就是要参与，然后就要引导，做引导的一个作用。所以弟兄姐妹，作为教会的一个同工，我们有责任去帮助会众，对不对？帮助会众，好了啊，不然的话呢，我们的团契就会失去这种见证。来看看提摩太前书的3:8，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对于一个执事有什么要求，一起来念。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哎呀，感谢神呢，作为执事，执事就做事情的嘛，对不对？执事就是一个 serve， 就是一个服务的嘛。啊，我们说执事就是做事的，执事不是一个职位，不是一个教会的官，就是很高的职位。很多人来教会说，哎呀，你们做执事长老多威风啊。不是的，做执事做长老都要替别人服务的，是不是？那这种人要什么样？要求很高哦。你免费为人家做事，做义工，要求还很高。什么要求呢？你必须要端庄，端庄就是说你在人的面前你不能，你不正直，你随随便便不行。端庄就是说，无论外表也好，讲话也好，都是让人感觉到啊，这个人很正直的 啊，不务一口两舌，他不会今天在牧师面前讲这个话，明天在会众面前讲另外一番话，不会的，对不对？他是说一就是一，说了就不会再去啊，这边跟那边不一致。还呢，他不会有一些、啊、不好的爱好，例如他不会有经常喝酒啊啊，去做一些不好的东西，浪费时间。还有呢，他不会贪不义之财。这里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会众捐了很多钱来，会不会贪呢？对不对？哇，你如果不告诉墨西说我们的财物已经够了，可能有人就顺手就兜进什么袋里面去了。百姓们拿了那么多钱财，他就随便拿一件宝贝金子放在里面，金镯子就可以很多钱了，对不对？啊，有人顺便就可以偷的，因为堆到地上嘛，啊，随便都可以拿的嘛，是不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贪不义之财。今天很多的教会越做越大，到最后的时候呢，他们的牧者就开始出现贪污，是不是？很多外国人说，你们教会那些人啊，贪钱呢、啊，拿教会的钱去买宝马呀、啊，买别墅啊，啊，啥事都干呢、啊。哎呀，吃喝玩乐无所不能的、啊，真的是活得比总统、比那个老板、比那个总裁还舒服啊！啊，所以教会里面为什么会出现贪财的事情呢？贿赂的事情呢？啊，这个就是一个腐败的开始。所以做执事的不能这样，良心一定要很清洁、很清洁。而且重要的是什么？他们固守真道的奥秘，他们不会在这个圣经、在这个圣经的原则上、在这本的圣经原则上妥协。他们会真正守住纯正的那个福音，他一直守住，不会离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最后就是要来看到啊，关于神的家怎么样忠心到底哈。好，最后我们看到36章1节啊，就是讲到今天的主题的忠心了，就在真道上合一的团队才能与神同工，建立神的家。我们一起来把这些经文来牢牢的记住。来，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叫他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功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哎呀，这句话很重要啊，弟兄姐妹。第一个领袖团队是比撒列和谁？亚和利亚伯。第二个团队是什么？是心里有智慧的，神赐给他智慧的，他要做工的，同工，是不是？同工哦，这里面包含很大的、很丰富的含义在里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团队的成员有谁？这个团队里面有成员有谁？首先是这个啊，团队的领袖被神提名召的，是不是？有智慧、有圣灵充满，而且有善于教导的，就像提摩太一样，善于教导的同工，是不是？这是一个领袖团队，也是这个团队的基础和核心啊！感谢主，有一个领袖，有一个亲密的助手，就像摩西一样的有一个约书亚，是不是？就像保罗一样的有一个什么提摩太啊！感谢神，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这个团队的基础。哎呀，这是这个同工最核心核心的就是这个。第二个是什么？要有什么？要有一些有感动的，被圣灵有感动的，被牧者和同工呼，被这个领袖所呼召来参与这个团队的那些人，是不是？他们是有什么样的呢？有神的智慧，有聪明，能够听得懂教导的，啊，这个叫啊团队的成员，两部分人在一起做一个团队。好了，第二个问题，团队的尾声要怎么样？那怎么尾声？弟兄姐妹，怎么尾声？啊，这个尾声就是说，他们是专一的做自己的工作，是不是？不会离开自己所做的那一部分，专一的做教导的就做教导，做执事的做执事，做劝慰人的劝慰人的，做探访就探访的，做传福音就做传福音的，是不是？这个是很专一的。他做这个金器银器，你看这个图片上面，专一做这个那个什么那个坛的香坛的，对不对？就做好。然后专一做基路伯做那个的，就专一做那个。然后做那个木幔布幔子的，你看地下面一个图画，做幔子的那些就专一做幔子。然后下面做金灯台的，做圣祭司衣服的，哎呀，做那个祭坛的木头的，这个做木头的就做木头的，看到吗？哇，这个很美好的一幅图画，很美好的一幅图画，就是团队的各司其职，有没有发现？但是接受谁的教导呢？亚和利亚伯 和比萨列的教导，是不是按照这个教导？所以这是尾声最后一点，讲到团队要有原则呀，团队靠什么标准来执行？弟兄姐妹，最后一句话，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
做工。
你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啊，你不能用世界上的东西，以前东西来做啊，你呢要按照摩西吩咐的，就是耶和华要摩西告诉他们的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是不是啊？感谢神，这就是说要不是按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乃是按着什么观呢？神所吩咐的。今天我们的教会就是按照这本圣经，按照这本圣经来做神的工作，明白这个意思吗？每一项工作，不管你是带师事的，不管你是啊传福音的，不管你是做牧者教导的，不管你是做祷告的，各样的事工，你都要按照什么标准？这个标准，而不是说，哎呀，我在世上突然很有感动，那个事情很好，但是圣经标准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啊，圣经标准是什么呢？所以很重要的，今天我们学的最大的功课就是，怎么样才能跟神同工来建立一个教会，就是要在真道上
同归于一，
不但是成员，不但是尾声，不但是我们的标准，都是按照神所呼召的、所感动的、所什么设定的原则来做。感谢神，这个教会才会真正的建立一个神的家。 OK， 好了，最后啊，神的家有圣灵在当中，然后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什么那个房角石，他是首先建立教会的，对不对？他是那个最开始的设计者，耶稣基督，是不是啊？然后有一个耶稣就呼召十二个门徒，是不是？十二个门徒之后又被圣灵充满，他们又呼召门徒，对不对啊？然后做成一个同工，两个两个加上啊，然后他们就去引导会众，然后呢与神同工，哦，真正建立神的教会的一个骨干。我们这个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对不对啊？然后呢啊，我们不会凭自己的私心，我们没有个人主义，我们没有独行侠，我们没有说我一个人去传福音，我一个人去做这个工作做那个工作，不行，所有的工作都是两个两个两个，对不对？弟兄姐妹，教会不是世上的那些东西，他一定要你跟人合作，跟人合作，而且不是世上的公司，不是世上的机构，不是世上的做事方法。教会要建立，就一定是要按照幔子怎么做，约柜怎么做，然后呢陈设饼怎么做，金灯台怎么做，香坛怎么做，洗桌盆怎么做，等等等等，都是为了按照神的这个标准来做，是不是？感谢神，这样才能够让神怎么样，下一步才能降下来住在我们当中，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了，感谢神，我们来透过今天的经文来帮助我们。其实新约里面呢，保罗也教导我们怎样是来建立神的家，怎样与神同工。来看罗马书十二章一到八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自己，不是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什么合乎中道。中道就是说要合乎神的什么标准，合乎中道，这样我们许多人在基督里就成为一个身体，互相联络做肢体啊，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做执事的就专一做执事，是不是啊？做教导的就专一做教导，做关怀的就专一关怀，反正神给你在哪个职位上，你就做好它，这叫做呼召和委身，对不对啊？不但这样哦，我们怎么样去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呢？以弗所书四章七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个人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全身都靠着他联络的合适，各百节各按各职， 照着各去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感谢主，我们要好好去思考神给我们这些的话语，其实是跟旧约是一致的。而且保罗也曾经说过，他是一个聪明的工头，他说他在哪里的根基上，在基督耶稣，他已经建好了教会的什么根基。他是一个很聪明的那个工程师，他在上面建什么呢？建金银宝石的工程。有人是金子，有人是银子，有人是宝石，有人是草木合集，是不是啊？你怎么建，你都要以后要向谁交账呢？向神交账。有一天那个火一烧起来，你那个金就是金，银就是银，石头就是石头，一烧没有了，赏赐也没有了，是不是？所以这些同工很重要，大家建立的是有什么标准，在什么基础上建立，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感谢神，有没有回答你之前的问题？我们世上所学来的可不可以直接来用到教会里面？以前我们没信主的时候，那些方法，那些世界观，那些人生观，那些做事的方法，可不可以直接用到教会里面来？大家要思想这个问题。如果你不好好洁净自己，怎么能够去真正的参与这个团队呢？好，跟大家一个挑战，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要做些什么。第一，大家去思想，我愿不愿意委身一个教会，做一个有责任心的同工，就是你里面有感动，愿意委身一个教会，真正的为主的工有感动，有责任心，并且坚持到底，专一的去做好自己的本分啊。第二个呢，我愿不愿意接受教导，这个遵行圣经的原则，每一件事都遵行圣经，而且照着圣经来与神同工。我盼望你是与神同工，所以与神同工的事情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好好去实践出来怎么与神同工，好吧？ OK 啊，盼望我们在这生活中真正的每件事情都能够来装备好自己，在圣经的原则上来真正的为我们为教会来祷告，好吧？我们来唱首诗歌啊，这个诗歌正是一个祷告，也是我很喜欢去唱的一个歌哈，就是怎么样去为爱和合一祷告啊。大家打开264首。其实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遵行主的教导，彼此相爱。我们如果不遵行主的教导，是没有办法彼此相爱的，是不是啊？求主帮助我们，来一起。
主啊，求你怜悯医治这里所有纷争仇恨，远离这地方。
求主来帮助我们，
求主的爱医治一切的伤口，你是医治者，你是真爱的源头。
主啊，愿你赦免我们。
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一切软弱，使我们一颗谦卑爱人的心，
赐给我们怜悯的心。
求主的爱抚平一切的伤痕，我们仰望你，你是和平的君王。
遵守主教导，
遵守主教导，我们彼此相爱，只有爱能使我们而合为一，心连心，手牵手，我们同心祷告，充满每一个角落。
遵行
主教导，我们彼此相爱，
真爱，
只有爱的是我们而合为一，
要联络在一起，
心连心，手牵手，我们同心祷告，愿真爱充满每一个角落。心连心，手牵手，我们同心祷告，愿真爱中。
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感谢你，是吧？谢谢你今天教导我们，怎么样去与神同工。我们知道你呼召的每一个人都不同，每一个人呼召的方式都不一样。有的人是过程比较的长，有的人很快就投入到当中。啊，我们不停的不同的呼召，不停的被你呼召，都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因为你要我们加入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来建造你的教会。你的教会在不断的在真道中同归于一，求主帮助我们热爱你的话语，天天来寻求你的旨意。主啊，就像主耶稣常常祷告的说，愿你的旨意成全，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主啊，你给我们谦卑的生命，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牧者，做一个领袖，做一个同工。我们也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会众，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平信徒，或者平信徒的领袖，都是你的感动，都是你在圣灵里面用各样的方式来呼召我们。没有任何人都说我有特殊的经历，我有很神奇的经历，不是这样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各样的上帝的方式，他怎么样去管理我们，他怎么样去呼召我们，他怎样装备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愿意在真道中顺服，我们愿意来顺服这本圣经所教导的。主啊，谢谢你，愿你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的家庭。啊，我们愿意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的得着，真正的被你分别出来，在你的里面得到那尊贵的服侍你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将一切荣耀权柄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